不可动摇的信靠。乔伊斯·迈尔，第十章，我们受苦的原因，第一部分。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虽然我们永远不会完全理解苦难，但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很多东西。这样做是有智慧的。当我们明白某些事物时，承受它通常比我们完全被它困惑更为容易。当我们不明白时，它可以使一个加倍的难以承受。我发现我寻找的很多关于我们为什么遭受苦难的答案，都是透过属灵成熟的过程找到的。举个例子，我认识到一些苦难实际上对我有益，其中一些我需要拥抱并让它在我里面完成它要做的功，其中另一些我需要坚决抵抗，因为撒旦的意图是来摧毁我。在将来，当我继续在神里面成长时，也许我会更多的明白。但是现在，我将与你分享我所学到的，为着我们命中的许多祝福献上感谢，就如受苦灵魂的补药。我们越是专注于我们的苦难，我们就越受苦，但找到可以为此感恩的事物并专注于他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一个人相信上帝是良善的，那么即使在他最糟糕的苦难中，他也证明了他对神的信靠是坚强的，并且可以忍受生命中所有的季节。面对苦难，特别是不公义的苦难，我们的感谢之语比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事物更能证明我们对神的信靠。苦难是真实的，而且是痛苦的，它有时候非常可怕并看似无法忍受。它可以是关于身体、属灵、精神、情绪、经济或关系上的痛苦。希伯来书五章八节记载，耶稣遭受的苦难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多，然而神的话提到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经文希伯来书五章九节及十二章二节中还记载，耶稣是永远不会不顺从的，他仍然感恩并始终呈现出一种充满爱的态度。但是透过他的苦难，他经历了顺从上帝经常要付出的代价，并且他愿意付出代价，为要被装备来以我们得救的创始者和根源的身份来服侍我们。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记载，他是大祭司，明白我们此生所经历的每一次痛苦。耶稣从未要我们去他未曾去过的地方。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我知道他总是走在我面前，为我准备我可能会踏上的道路。记住这些事情，在处理我们此生有时遭受的苦难时，让我给你一些事情可以考虑。罪是所有苦难的根本原因。我们已经确定，我们自己的罪、他人的罪，或生活在罪恶和堕落世界的结果，是所有苦难的原因。但我想更多的打开这个话题，以便我们有更好的明白。神的本意不是为了让人经历到痛苦和折磨，而且为了这一点谴责他是不公平的。疾病是大多数人在生命中的某个时间遭受苦难的方式之一。当我们听到罪和疾病经常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很容易在试图找到我们的罪时过于自省。虽然我所做的事情确实可能导致疾病，但这并非总是，甚至并非通常是如此。在圣经中，没有任何例子是耶稣将一个特定的罪与一个特定的疾病联系起来。马可福音二章九到十一节记载，他是我们的医治者，他经常用医治来使人们相信，若他能医治疾病，那么他肯定也可以赦免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五节说，对神的话语进行正确而彻底的学习，显明出基督的赎罪中包含了罪的医治和赦免。神不能成为我们的医治者，同时也是疾病的起因。 让我们为着我们心中所有的一切来一次性解决，神是良善的，魔鬼是邪恶的。每年寒冷感冒和流感季节来临时，各种人都会受到这些疾病的影响，良善的人还是邪恶的人，不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得了感冒或流感的人是罪人，而那些没有得的人是无罪的。这是相当胡乱和非常值得怀疑的说法。然而，我认为有智慧的是，当我们经历疾病时，问一问神，是否我们以某种方式为疾病打开了一扇门。因为我们时常没有智慧地对待自己和照顾自己，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削弱。相比，如果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自己，我们就不会如此容易患病。虽然神可能会向我们显明一些我们将来应该避免的事，但也有时候他没有向我们显明。当他闭口不言时，我就单单向他求医治，并信靠神会让我从中得益处。如果我们谈论的只是感冒或流感，这是很容易明白的。但当疾病是癌症或其他一些痛苦的、危及生命的环境时，它变得更加难以明白。环境越痛苦，我们就越难明白它。我在1989年患上了乳腺癌，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如果我更加有智慧地照顾自己的身体，我可能就会避免它。在我生命中的那个时刻，我们的事工还是相当新的，而我也一直生活在压力之下，因为我当时还不太知道要信靠神和有耐心。除了要尝试发展一个事工之外，我还在与神一起经历一个内在医治过程，那也是极痛苦和艰难的。我睡不够，我没有得到适当的运动，我工作太辛苦，我没有休息，我吃了太多的垃圾食品，我喝了太多咖啡，我没有喝足够的水，我经常生气和不安，我很沮丧，诸如此类。结果压力导致荷尔蒙不平衡，影响了我的生理周期。最后我去找了医生，他建议我进行子宫切除手术，再给自己注射雌激素，这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最终我每10天注射一次，大约1年后我被诊断出患有雌激素依赖性乳腺肿瘤，换句话说，它是由于雌激素的进食生长的，这是一种快速增长且危险的癌症，我不得不进行一个根治手术。在这种环境下，神没有严惩我，也没有因为我没有更好的照顾自己而责备我。我的手术很成功，我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对我而言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但是神确实使用了这个环境作为一个机会，开始教导我尊重自己身体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他的圣殿。我现在每天都有做出更好的关于身体健康的决定。我已经达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我个人相信，因为我们是以重价买赎并属于神的，并且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不尊重和虐待我们的身体是有罪的。如果这个想法对你来说似乎太极端了，那么现在就把它放在一边，但我恳请你重视自己，照顾好自己。我在与人交谈时发现，很多人，或许甚至是大多数人，虐待自己的身体。我们可能只是缺乏关于健康重要性的知识，如果没有其他理由，寻求神关于我们所患疾病的真正根源是有智慧的。我建议你花时间阅读一本关于如何在灵、魂、体上保持健康的好书。我真正的相信，它会打开你的眼睛，看见你以前可能已经视而不见的许多事情。当我得了癌症时，神对我非常怜悯和恩慈，使这件事的结果再好不过了。我想明确一点，在分享我的经历时，我绝不再说其他患癌症的人并没有照顾好自己，我不知道疾病和背后的所有原因，但我确实知道我们应当投资于我们的健康，并尽可能保持强壮。 撒旦在全地吼叫，寻找可夺取并吞吃的人，我将竭尽所能的确保那不是我。彼得前书5:8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在强烈的饥饿中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告诉我们要谨守，以避免被吞吃。我对待生活的方式肯定是不谨守的。我们不能违背神在他的话语中找到的关于健康的律法，并期望它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影响。若我们不好好照顾自己，最起码的表现是我们会感到疲倦。最近由于关节炎和我身体髋关节的畸形，我进行了全髋关节置换手术。虽然我很惊讶我恢复得多好，但我确实经历了由于我过度活动而导致的几天严重疼痛。疼痛是我的身体告诉我要放慢，减少我的活动，并更加有耐心。我的医生甚至告诉我，让疼痛成为我能做什么和不能做的指南。他说，如果你有一天做了太多的事，并且第二天疼痛加剧，那么就减少你的活动，让疼痛的部位镇定下来。以弗所书6:13，保罗说，做完一切抵挡危难的功，还要站立得住，常在基督里面，常在他的爱里，并信靠他来医治你，完成神指明你做的事，然后在他的爱中安息，希望完全的恢复和医治。智慧人比愚昧人少受苦难。经文加拉太书6:7，马太福音7:1-2，路加福音6:31都记载，虽然有智慧的人并不能避免所有的痛苦，但他确实避免了许多愚昧的人不会避免的事情。根据神的律法，我们收我们所种的东西，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想法，我们应每天牢记的一个想法。如果一个男人多次对他的妻子不忠，他很可能会最终失去这段关系，这是他自己的错，他正收他所种的东西。若一个人过度消费和情绪化，并最终背负债务，这是他自己的错，因为他愚昧的播种，现在正收获结果。箴言书中有许多关于愚昧人如何在他的生活中因他们的言语而造成麻烦的经文。举个例子，箴言18:6-7说，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招鞭打，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还有许多经文告诉我们智慧人的言语多么有益处。以下只是一个例子，箴言12:18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除了要努力说出有智慧的言语，我们还可以选择做出有智慧的行动。箴言教导我们，智慧是我们可以寻求改变和操练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对智慧人的应许是丰盛的，也是人所渴望的，恩宠、富贵、长寿、晋升、清晰和保护，仅举几例。很明显，我们不会立即收获或经历我们所做的每一个愚昧选择的后果，否则我们都会身处危急的难处中。感恩的是，我们可以领受神的赦免和怜悯，但当我们坚持播种愚昧时，我们将收获其后果，并经历一些苦难。我们生活在一个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世界，而不道德的行为有相应的后果。例如，如果有人喝酒并开车，他们就可能会使自己或他人受伤。如果某些人脾气一直暴躁，他们很可能会孤独终老。如果他们谋杀某人，虽然他们当然可以被饶恕，但他们可能会在监狱中度过一生。每天开始思想，我们的所有言谈举止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这可能不是一个坏主意，它可能会促使我们做出更有智慧的决定。 彼得前书2:19-20，4:15-16记载，使徒彼得谈到了我们应得的苦楚，并我们不应得的苦楚。他说，因行善而受冤屈的苦楚，比因犯罪而受正当的苦楚更好。我可以肯定地说，我越是研读神的话语，从中学习智慧，并将它应用到我的生活中，我就越少受苦。圣经是我们生命的指导书，它可以帮助我们仔细思考我们做出的每一个决定，这很重要，因为每个选择都会带来后果。那些遵守神话语的人，永远不会成为他们身处的环境的受害者，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做出有助于他们战胜环境的决定，而且他们可以从中学习。在我学习神的话语之前，我是性侵犯的受害者，但是现在我从中释放出来，因为我做出了与神的道路对齐的选择。因我们的基督信仰，我们将受逼迫。提摩太后书3:12写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提醒他，任何打算过敬虔度日的人，都会因为他们的宗教立场而受逼迫。提摩太后书3:11中，保罗还说，虽然他遭遇了逼迫，但神都把他从中救了出来。我非常感恩，在各种各样的苦难中，我们有拯救的应许和有信靠神会拯救的特权。我们可能要忍耐并忍受一段时间的苦难，但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愿意，他会刚强我们，以正面的态度来承受难处，只等到他来拯救我们。我们中很少有人能说我们因基督的缘故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却没有遭遇过一些逼迫。这种逼迫常常以拒绝的形式出现，我在这方面的个人经历是非常深刻和痛苦的。在跟随我生命的召唤来教导神的话语时，我被要求离开我的教会，并遭到家人和朋友的拒绝。作为人类，我们发现在多样性中找到合一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像我们一样，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我们会感到我们的想法、观点和行为都受到了攻击。我曾从一个正规的、被认可的女性角色走出来，且我相信我是听到了神的声音，这足以让人们感到愤怒。我认为我是谁？我没有受过适当的教育，我是一个女人，而女人在我们的宗教圈子是不会做类似的事。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是魔鬼第一次尝试让我放弃并停留在原地，这是痛苦和无法令我满足的。使徒们领受了圣灵的告诫，就是他们会受逼迫，然而他们大胆地走出去了。马可福音4:16-17，耶稣教导我们，那些听到神的道并欢喜领受他，却仅仅在表面上接受他的人会忍受一段时间，但当逼迫因神的道而来时，他们会立刻被冒犯、跌倒并远离。我们都想要被接纳，没有人喜欢被拒绝的痛苦，这是一种情绪上的痛苦，它可以是非常强烈的，它也可以很长一段时间的影响我们。以赛亚书53:3写道，耶稣被拒绝和藐视。实际上，约翰福音15:25说道，他被无故的恨恶，他是良善的，并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却受了逼迫。路加福音6:40，他告诉我们，学生不会高过他的先生，若他受苦，我们也会受苦。我想分享一些关于苦难的经文，在我早期的生命历程中，这些经文是我很难理解的。彼得前书2:19-21，倘若人未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无法明白为什么神在我受苦时会得喜悦，但我终于意识到 让他得喜悦的不是我的痛苦和苦难，而是我愿意为他的缘故如此行的这个事实。荣耀神的不是我们的苦难，而是我们在苦难中拥有正确态度的能力。每当我们受苦时，神与我们一同受苦，就像当我们的孩子受苦时，我们也受苦一样。罗马书8:38-39，希伯来书13:5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也永远不会撇下我们，一刻可不会。即使我们可能觉得他已经抛弃了我们，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想的那样，但他从来没有。无论你现在经历的是什么，请知道神与你同在，并且有一个拯救和医治你的计划。马太福音5:10-12记载，耶稣说，我们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我们在天上的奖赏也是大的。若你像我一样不想等到上到天上才看到任何奖赏，马可福音10:29-30中耶稣也说，若我们为了他和福音的缘故撇下任何事物，我们将在今世和来世得收获。从这两节经文中，我们看到了在天上和地上的奖赏。为了可以全心服侍神，我们常常必须撇下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声誉。腓立比书2:7说道，耶稣使自己没有名声。现在我很容易明白这是为什么。若我们过分关注人们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就永远不会完全跟随基督。在神呼召我时，我献上了我在所认识的人中的声誉，而现在他已赏赐了我。我现在的朋友比我很久以前撇下的朋友更多。希伯来书11:6说，神赏赐那些竭力寻求他的人。当你遭受逼迫时，盼望那些神为你预备的奖赏。若你因为对神的信仰而失去声誉，或被不公平的论断和批评，不要丧失信心，继续信靠神，盼望你的奖赏。